还少讲几节啊，在这里到三十节，我们继续读。就甚忧愁，而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好，我就是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啊，好像坐的人，坐到后面的人比坐到前面的人要多，我不晓得为什么。哦，可能是因为有人讲说自己要看这个荧幕的话，坐在前面要这样子看啊。但是我讲到的人啊，我觉得你坐到后面好像离得很远的样子。这个你们睡觉的话我都看不见的，是不是？有时候坐到后面，可能有人把这个关掉，谢谢。我们感谢主啊，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聚会的时间。我特别感谢主，每个礼拜我都有时间，我可以讲话啊，还有人愿意听，坐在底下听，你知道这是很大的福气啊。有的人是不敢讲话，但是讲话没有人听的话，是比不敢讲话还要难过。我感谢主，感谢主的话，每个礼拜，下面四个礼拜，都是我有机会的话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也不是讲到，我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从神那里学到的东西。我当时领受了，我就拿出来跟你们分享。我的心里面的道没有存很多道啊，好比说是人家随便跟我讲说：“钟牧师，你来讲道好不好？”我有好几篇道，我可以从我的心里面一下就拿出来就讲了。那我每一次星期天讲完道就是空的，就空的。这个以前有一个焦元莲的一个老牧师讲，他说讲道像怀孕一样。啊，你怀了九个月的孕，在这里的话，你如果做牧师的话，你是一个礼拜都要怀一次孕的。啊，从星期一开始讲完这上一篇道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了，好舒服哦。过几天下又怀孕了，又在那边哇，难过啊，难过，难过，一直等到星期天把孩子生下来，把这篇道讲完了以后，你又觉得好舒服哦，完了又怀孕了。所以说这个做牧师的话，这个每个礼拜要讲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感谢主啊，我下面四个礼拜至少要怀孕四次。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就是这段这个人问的问题，这个一个官啊问的问题，他说是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问了有两次，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说这下面两次的话，我就是用这个题目来讲，我要做什么才可以继承永生？这一个问这个问题的，在这里是讲了一个有钱的人。下一次我们讲到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是有钱的人，一个是有知识的人，来问同样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可以继承永生？好，我问你，我们这边都是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在这里，有人跑来问你，说是 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才可以继承永生？你的回答是什么？有人问你，悟道友来问你，我要做什么才可以继承永生？你跟他说什么？你跟他说什么？我想说是，可能很多的我们这种福音派的人就说是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认罪悔改受洗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得永生了，对不对？圣经上面也讲说是我们呢，是靠着我们得救是因为在乎神的恩典加上我们的相信，对不对？所以说没有人可以自夸，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信，而且是神的恩典，所以说没问题，你什么都不用做，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承受永生了。在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班的第一个什么第一句圣经我们要背的就是在路加福音9:23，好不好？参加的人，这个我们门徒训练班的可不可以一起来背？若如果说你要跟从主耶稣基督啊，你要怎么样？你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说是真正得永生是什么？是你跟随谁？你跟随谁？我想我是教会的牧师和教会的老师，常常的话啊，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我是比较注重在说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忽略到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跟我们所信的是谁有关系。但是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要跟随谁的话带领我们进入永生。所以说我们的你的信仰对的话，不见得说是你就可以进入永生。你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有很多人的信仰都对的，你问他说他信不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独一的真神，是不是饶恕你的罪，三日复活，都信，都信，举手受洗。但是怎么样，受洗完了以后同样的过他自己的日子，他愿意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的话跟其他的没有说是举手相信这一些教条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你可以信仰对，但是你是跟随的错，信仰对跟随的错。你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我告诉你，你到天堂的时候神不会给你一个 final exam 说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先相不相信说是你是因信称义。你到天堂的时候神不会给你这样子一个考试的，神只是问你说你跟了谁，你跟谁到天堂的。所以说耶稣基督很在乎你要跟随我，耶稣基督很在乎他跟他的门徒讲，很在乎门徒对他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他给这个什么门徒的考试，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表示说是他很在乎门徒对他的认识是谁，而且愿意委身跟随他，因为他跟随他，他带你到什么，走窄路进窄门进入什么永生。你不跟随他， 你跟随潮流，跟随世界的话，你就是什么？走宽路，走宽门，到最后带你去哪里？这是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在讲说是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不是说是你所信的这个什么啊教条对不对？而是说是你是要跟随神，你要跟随谁？你可以信的对，跟着错。所以说这是这个年轻人，这个有钱的人，他是英文叫做ruler， 就是一个官，来问耶稣。今天的话，我们就看这个故事里面，耶稣讲说是跟随他有些什么样子的条件。这个再来，这个官他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这个官的话，我在想说是他来问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因为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从来没有问过这样子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才可以承受永生。有的人一辈子他对这个问题他不在乎，不在乎，但是这个官在乎。我想这个官的话可能就是什么都有了啊，有名士，可能也有钱啊，他是后面讲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总是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当中缺少了一件事情，缺少了一些东西，这些都不能满足他。他真正想要的是永生。我很惊讶啊，他会来向耶稣来问。可能他自己的宗教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说不定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犹太人呢，他的在犹太里面的这个拉比的话也没有办法来满足他这样子的一种好奇，这样子的一种需要。完了，他听到耶稣，他说不定听过耶稣所讲的道，他觉得这个人讲的道跟其他的拉比讲的道不一样，说是他来问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到永生。又很有意思啊，他讲说我要做什么，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基督教都不讲到，不是太重视这个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很注重你的信仰。那他在这里的话就问说是我要做什么，这跟犹太人的一种传统很像。犹太人很注重在遵守什么耶稣遵守摩西的什么诫命，所以说他讲说是我要做什么，摩西所讲的这些诫命，我要做些什么，我可以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说是一个犹太人问我要做什么。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说我们现在讲不太讲要做什么。但是他称呼他来的时候称呼耶稣说什么？良善的夫子。耶稣马上就在这上面有一个回答，他是良善的夫子，英文就是 the good teacher， good 好的啊老师。耶稣马上回答说只有神是好的，耶稣没有否认说他是一个好的啊老师，他只是告诉这个官说是只有神是好的，你现在叫我好的话，我承认我就是那个好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是只有神是好的话，那其他的是不是都是不好，都是不好的？只有神是好的，其他都是不好的， including 这个来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官，对不对？他也是不好的。但是这个官的话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好人， 那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是好人？因为后来耶稣跟他讲的一些事情。好，耶稣没有跟他争执，但是这个官的话，对自己的就说是自我的了解很高，他问自己是一个好人，一个良善的人，做过好事，就道德标准非常高的人。所以耶稣有没有跟他争执？完了就说是，耶稣是接下来跟他讲，你去遵守这些命诫命，他说这些你都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个是十诫里面的第几诫啊？五六七八九，十诫里面第五诫、第六诫、第七诫、第八诫、第九诫这五个。你看到吗？这年轻人讲说是哦，我这些从小就遵守了，从小就遵守了。年轻人对自己有很大的这种信心呢、啊。但是也可能，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是从外面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不可什么奸淫，知道的，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得见的。他说他都做到了，也没有人可以反驳他。但是耶稣为什么不问他从第一诫到第四诫和第十诫呢？第一诫到第四诫是什么？啊，我是独一的真神，你不能有偶像，不能拜偶像，要遵守安息日。第十诫是什么？不可以去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别人的牲畜，这些的你不能贪恋别人的东西。第一诫、第四诫和第十诫，第一届、第四届，第一届到第四届加上第十届的话，是你看不见的，是关于心里面的东西。你去贪恋别人的妻子的话，只有你自己晓得，和谁晓得，其他人都不知道。你拜这个什么这个偶像，你可以说是没有在行为上拜偶像，但是怎么样，你心里面有没有偶像，那是只有你和神是知道的。偶像就是说是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神，就是你的偶像；任何的东西代替神，就是偶像。OK， 耶稣基督没有问他说你有没有遵守这几项，但是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耶稣跟他讲，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第一件事情他跟这个年轻人讲，对他的要求，变卖一切。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一个要求上面把四个五个诫命都显现出来了。因为这个年轻人钱财变成他的什么？他的偶像，他的偶像，他不肯怎么样放下这样子的东西，他不愿意放下。他花了好多的精力，花了好多的这个什么思意啊，这个去赚钱，钱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生命上是非常重要的，比什么？比神还要来重要，可能比神还要来的重要。所以的话，耶稣在这里跟他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前面的四个加上他最后的贪恋，你也不晓得他钱是怎么来的，贪污来的也不一定。但是怎么样，这一些都是人家从外面看不到的，人家只有看到他是很有虔诚的，没有犯前面的五六七八九的诫命。但是耶稣这一件事，一个要求就让他整个的这个什么，他的追求，他心目中的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就向他显现出来了。 啊，那耶稣讲说是什么？你把这些东西先卖掉，先把这些东西拿走，你才可以来跟随我。就是他要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你，他要继承永生，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他要先把他心目当中的一种的啊，我们叫做隔阂 barrier 拿走了以后，他才可以死心塌地的、轻松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真的不是说是要你的钱，对不对？但是钱只是象征中你心中有一些东西，可能比这个属灵的、比这个永生还要重要的。你知道，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不是有钱人，所以说钱可能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隔阂、一个 barrier。一个重担，一个东西的话，让我们不能亲近神，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东西，让你不能怎么跟随主耶稣基督，让你不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我那天问，在这我们到退休会的时候，我问一些孩子，那个时候。我们是英文堂的嘛，在那个以前我的教会的英文堂的他们的退休会，我就问那些孩子，我问他说，你爸爸妈妈最爱的是谁？你知道他们回答是什么？你爸爸妈妈最爱是谁？最爱的是谁？问这些孩子们，对不对？很多我知道，他的孩子就会讲，我，或者是我们。但是如果他有妹妹或弟弟的话，我们爸爸妈妈最爱的就是孩子。啊，我说是，哦，你爸妈妈很好，让你了解说是你是被爱的一群人，但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It's a good answer, but it's not a biblical answer. 圣经讲说是你要最爱谁？
神。
Yeah,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不对？这个是 message, 这是一个信息，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的。孩子不是你的。整个世界的中心，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话，很多的小家庭里面的话，有孩子的，到最后孩子是他们的世界的中心，整个的家庭是围着孩子而转的。所以说孩子从小的话就知道，爸爸妈妈的话是最爱我的，所以说我要什么爸爸妈妈就给我什么，我有什么需要的话爸爸妈妈一定来满足，在他的眼睛里面的话他是中心，而不是什么神是中心啊。所以说这些孩子们为什么到最后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一些父母亲对孩子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We create a monster,我们造了一个可怕的一个什么一个怪物在我们当中来。这个怪物的话一叫我们就马上有反应，而不是神是在我们家庭里面的中心。就是到最后孩子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一个 barrier, 让我们的去可以让我们跟随主中间的一个拦阻。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我们讲说是这个有钱的人，他的拦阻是钱财，所以说耶稣基督特别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你先把这个钱财的事情解决了， 放在一边，这个钱财不再是你的偶像了以后，你才可以来跟随我。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话，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偶像，所以说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一个困难，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说是我们是爱主，我们愿意跟随主，另外一方面实际上面的话，主我们这边还有好多好多纠缠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放下来的，不愿意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什么 stretch 两边拉来拉去的，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很痛苦啊！你知道被分尸是很痛的事情啊。我们就被拉来拉去，我们没有办法专心一意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那个拦阻我们的事情。耶稣基督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要把这些东西先解决了，卖掉了以后，完了以后，你再来跟随我。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了解啊，让我们了解说是啊，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拦阻我们，拦阻我们，我们不愿意。有的时候是你的什么，你的 worry， 你的焦虑是你的拦阻。很多的事情就像那个什么一样，像马大一样，哎呦马大马大，你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在那里叫你什么焦虑的事情。你不能像玛利亚一样专心一意的在我的面前，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吃饭招待这些都不重要。玛利亚专心一意的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讲道，马大这什么事情都担忧。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的话，这个东西放不下，什么事情都让我们怎么样啊，分我们的心，分我们的心。完了，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听到耶稣对他的要求，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我 wonder 他听了这个话他忧愁完了，他下一步是什么呀？他不肯卖掉他的东西，他不肯把这样子的一个隔阂拿走，他下一步是怎么样？圣经上在其他这个故事记载好多次，在别的地方也有，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我心里面很，就觉得很，我很 sad， 他忧愁，我觉得很 sad。你看这个人，属灵的人，他怎么样？他知道哦，这一生当中他又问的最大的问题，我怎么样才可以重生永生？他有这样子的心来追求，而且追求到的追求对的对象也是对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知道主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什么回应，给他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回应。他现在听到了，他不愿意去做，他不愿意去做。你说是他离开主耶稣基督的以后，他还要到哪里去找这样子的 answer， 找这样子的回应？他离开主耶稣基督，他到哪里去再找？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给他正确的答案。就是他为什么忧忧愁愁走？因为 this is the end，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最后的机会，没有再有世界上任何的人可以给他同样的答案， 贝克汀满足他的心，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现在站在最后的机会前面，到最后怎么样？他转身离开了，忧忧愁愁的走。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怎么样？都会到我们的极点的，到我们的极点。到了极点的时候，当神回应你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疑问，或者你心里面的一些追求的时候，你要接受，你要谦卑下来，接受，你才可以再迈出去。在极点的话，神又把这个死角给你打开来了，又看到一条又生又活的路。但是你到极点，你不凭着信心接受，不凭着谦卑的心接受的话，你就会转回头走了，走了。你知道，机会可能就再没有了，机会就再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听到神跟他讲的话了，但是他不愿意。这是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听到神的话的话，我们谦卑的接受，谦卑的接受，晓得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后面一些很有意思的话啊，后面很有意思的话，那些门徒们，门徒们啊，这个什么耶稣先讲。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哇，真的是很难啊！我们这个门徒们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哎，这个理由话，而且门徒们的想法是，如果是有钱人都进不去，买不进去的话，那谁可以啊？像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呢？根本没有机会了。穷人都进，这个有钱人都进不去的话，那我们穷人有什么机会了？有没有有钱人进天国的？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讲有钱人进天国？
有啊。
有啊，谁？约伯 ，OK， 亚伯拉罕，新约里面有没有？谁？巴拿巴啊，他只是几块地而已啦，没有有钱的。哦，有钱的是千万富翁啊！我跟你讲，像现在千万富翁，谁想撒该？撒该，撒该是干什么的？税吏的，贪污的，是不是？贪污的，有钱的，在那个时候的话，以色列的话，有钱的人的话，大部分都是贪污的，跟罗马人有关系的。撒该，有钱的，而且他讲说是，他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税吏而已，他是什么？税吏官，税吏长哦，就是他在他底下还有好多的税吏，他管他们的。撒该信主了，撒该信主了，完了他跟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说是我要把一半的财产，我的一半的财产要分给穷人，而且我敲诈了别人的钱，我要还他四倍。如果这个人是贪污的，你说他敲诈的人多不多？不会一两个吧？很多吧。他如果是要还他们四倍的话，你说这个一下的话还要还多少啊？他是不是也会变成穷？就说是啊，不是变成穷，但是他的损失是不是很大？还人家四倍， 敲诈的人，而且他的财产的一半要给穷人。耶稣对他没有这样子的要求，耶稣基督没有讲说你要做这些事情，像他跟这个官讲的，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子要求，他自愿的，因为他了解他的钱财，他的不义之财在神面前是不得喜悦的，这是他的悔改的一个什么一个实际的表现。我悔改了，我把我的钱还清了，我不欠任何人的东西了。他进了天国，有钱的人可以进天国，但是怎么样，他要谦卑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来才能承受天国。所以说他要做一些事情的，对不对？他要做一些事情。你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要做这一些事情，你才可以来跟随我。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讲说悔改，就说是你就承认你是罪人，你就是悔改了。 No， 你承认你是罪人了以后，你把你做错的事情 correct， 你以前欠人家的钱你还给人家，你以前说了一些话得罪了人，你去到他的面前说是对不起，饶恕我，我的口舌得罪你了。不是说是哦，我是一个罪人，神啊，你饶恕我 ，OK， 你这就叫做悔改了。悔改总是有行为的表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我觉得主耶稣基督啊，每一次他讲到说是你要怎么样子得天国哦，怎么样子来得永生。He does not make it easy. 他不是很轻轻松松的告诉你你就这样得永生了。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恩典。耶稣基督 never make it easy. 但是他告诉你，这些你要做的，你做到了以后，你来跟随我，我带你进永生。We make it too easy. 我们这群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这群牧师 make it easy. 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你悔改，说是我是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得永生了。所以说一大堆人说，那不很好吗？我什么代价都不用付上去，我就白白的得到。我你白白的得到，有白白的丢掉。我们看到太多的这些人，白白的得到 ，easy come, easy go。我问你，如果说是这个官，他把真的听了耶稣基督的话，谦卑的听了耶稣基督的话，把东西都卖掉了，你说是他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离开主耶稣基督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It's got nothing。你说他会不会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到底的？当然会，当然会。你知道我们现在，耶稣基督讲了，说是你只有跟随我才可以带你进入永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choice， 我们现在耶稣基督只是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一部分的话就很简单了，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或者再拿出来，放在一边再拿出来。我可以放在我们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柜子里面，啊，完了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像我的 dishes 一样，像我的碗一样。我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放回去。耶稣基督不是你的生活上的碗， 你的碟子，他是要你的全部。你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一种生命。他到哪里去，你跟到哪里去；他对你有什么要求，你愿意放下来跟着他。所以说，九章二十三节讲说是什么？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可惜呀，可惜，有钱的官。富有的官的话，问题问对了，找的人也找对了，听到的答案也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怎么样，就是不能接受，不肯顺服。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啊，你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你晓得跟随主耶稣基督是有代价的，是有代价的。我们很多时候讲说是代价，都是神帮我们付了，对不对？神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付上很多代价，我们就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了。 I don't think so。 你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你要舍弃一些东西的，对不对？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过一句话说，如果说你爱这些东西，后面刚才我们读的，你爱你的丈夫、妻子、孩子，胜于爱过我的话，你怎么样？
就不能当
我的门徒，就不能当我的门徒。他在这里是意思讲说，叫你不要爱你的父母亲吗？不要爱你的弟兄姐妹们吗？不要爱你的孩子吗 ？No，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说是我是你的 first love， 第一个爱。我是你的第一个爱。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一个教会，一个软弱的教会，他指责，就是圣灵指责这个教会说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你起初的爱。你在教会久了以后，你失去了你起初的爱，你失去了你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对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委身和那样子的爱和那样子的追求，你失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要怎么样？你知道你在哪里失去的，你就在哪里站起来。你知道我们的救恩啊，是神付上了代价，但是神付上代价，我们跟随他的话，神也对我们有同样的要求。你要 give up something to get something。 但是我在想，这个官，他如果说真的把他的钱都给穷人的话，我跟你讲，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会很不一样，会很不一样。就像到了死角了，完了神又给你把门打开来了，你又看到有一个新天，一个新地，一个新的环境。但是我们就是在那个死角的话，犹豫，忧愁。我们把这些放下来了，我们就看到神讲的是真的。你跟随他，神就带你进入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有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不愿意摆上。所以说主，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来领受，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大能和主你对我们那样子的爱。主，我们求主 求主的话给我们有那样子的信心，是说不定这个官的话没有那样子信心来跟随你，但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求主，你给我们那样子信心。我们知道我们舍去的这些东西不过只是暂时的，我们所得到的是永远的。我们只有求主的话，常常把这样的属灵这种眼光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说主，当我们看世界上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欢欢喜喜的像 Zacchaeus 一样邀请你到我们家里面来。所以我们谢谢主，谢谢主的话，你把这些话留给我们，把这些例子留给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只有你可以带我们进天国。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